大家好，欢迎来到创业好了没？你想勇敢创业还是领死薪水？关于创业，你准备好了吗？我是主持人小放，
我是身临其境的一方。
一方，你结婚了吗？
我还没结婚呢。
你知道这世界上就是没有结婚就是单身，所以你就需要今天的来宾。
世界上连过来吗？好笑，
硬有没有硬要开？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可以，我今天单身。
但你知道吗？听说你今天来宾认识很久，根本就不需要我介绍你们认识啊。
对啊，我们真的认识还蛮久的时间，大概从他开始做 podcast 没多久就认识了。
所以你现在的男友是他帮你介绍的吗？
不是，完全不是，我们是网络上认识的。
你就没有服务你的机会，就不是他的成功案例耶，好悲伤哦。
可是我之前其实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然后不是成功案例这样。
不是，纯粹当做一个有趣的体验。我觉得现在听众朋友一定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你们好尴尬、哦、我没听过那么尴尬的开场。
因为我刚刚跟一方说没关系，因为今天的来宾是好朋友，所以就让他尴尬也不会太奇怪。如果是不认识的来宾，就要很正经八百想说，哦，等一下来宾怎么样才不尴尬。既然都是好朋友就这样吧。我们赶快叫他出来，我就要迫不及待的想要说话。我们介绍我们今天来宾是我们好女人的情场攻略的主持人，还有我们非诚勿扰的创办人，还有我们一方的好朋友，我们欢迎陆队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队长。我应该早两分钟就要出场，你们前面这么尬聊，真的很干的。我想起那个我们办那个快速约会六分钟的时候，有些男女的对话就是那么的干。
就是那么的干。我就不会聊天啊，怎么办？
真的不会聊天。
哎，讲到陆队长，所以刚刚讲到 keyword 快速约会，所以快速约会是你的什么情场攻略，还是非诚勿扰的？是哪一个创业项目啊？
其实都是同一个啦，就是我在2013年开始，那时候我在银行工作，然后我就是一个很热心的陆队长，就是大家叫我陆队长，我就是很热心的想要帮同事介绍男女朋友，所以当时呢，我就开始办这个所谓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啦，就是六分钟的换桌快速约会，叫做非诚勿扰快速约会。
我就是去参加过陆队长的快速约会。
怎么样？有他刚刚说的那种很干的状况发生吗？
很干呢、啊，没有啦，我真的很不会聊天，我太不 OK 了。
你干的话，真的也
我很干，我干到不行。
干了，二十几个男生的，你每一个都干，我才不相信。
没有啦，没有，有的很 OK。
那小宝有参加过吗？类似这种联谊换桌？
我没有哎、欸，因为。我每个人可能都会聊超过六分钟。没有啦，我就不是一个很害羞的女生啊，我是那种平常朋友就蛮多的，所以就不会特别想要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对我来说是这样子。第一次看到快速约会好像是我大学的时候，就真的是蛮久之前，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对于这个模式觉得还蛮有趣，但是不会想要去约会，就是很想要认识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然后对我来说，如果想要参加，我就觉得哇，他一次可以让我认识男的女的加起来可能40个朋友，我就觉得很赞。但还是不免想要知道从创办人的角度，就是为什么会想要创办这样的活动，然后真的去参加的人都是抱着什么样，真的是谈恋爱的心态去的吗？
我当时就是我最早是在金融业工作，那我是在这个外商跟本土银行，我们是负责就是高资产客户的这个理财规划。然后当时的故事就是2013年左右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在银行工作，前面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同事，然后她单身，然后我已婚，好不好？但是呢，因为我就是想要帮助她，因为我想说，哎，为什么她那么漂亮，然后都没有人来追这样子？然后她说啊，不是没有人来追，是因为大家都找她，就是假日要去爬山。那她觉得我们银行在工作的时候就已经那么辛苦、那么累了，然后还要去爬山，结果后来她就不想去。那我就想说，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让大家可以快速的认识朋友呢？那我就记得，就是我以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40处男》，一个美国喜剧。他那个喜剧片电影就是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大家在玩 speed dating。所以当时呢，我给我一个这个灵感，然后我就 Google 怎么样办 speed dating？ 然后我 Google 完之后，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困难。所以我在2013年的12月左右，那时候我就办了我的人生的第一场快速约会。
所以那时候都是亲朋好友来现场嘛，就是把你的同事全部都找来。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找同温层的。我记得第一场是12个男生跟12个女生，然后我们也包下了就是我朋友开的一个小酒馆，在那个安和路乐利路那边。然后当时呢就是整个流程就是蛮好玩的，因为我也没有办过，我就记得6分钟就要一直按那个铃，然后他们也都没有参加过，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干嘛，反正就是6分钟男生就是一直换桌，然后女生就是不用换，就是一对一的聊天。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大家觉得很开心耶，就是那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所以在这个结束之后大家我们都还去吃宵夜。然后就是有那一次好的经验之后，我就开始每个月固定办2到3场的这个快速约会。那也因为那一次的体验，大家后来给我一些建议啊，比如说诶，陆队长我不想要喝酒，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只有提供酒，因为我想说酒看起来比较高级，就后来我就有加果汁啊汽水等等的。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说诶，陆队长我不想要每一次都一直聊一样的话题，所以我们有准备了一些自我介绍的手卡等等的，反正后来我们就越来越优化这个东西。所以后来呢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就是到了我办第3场的时候啊，在银行的那个同事，我刚刚不是有跟所有一个女同事非常漂亮吗？第三场的时候，因为她很害羞，她都不敢下去参加。但是到了第3场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女生没来，然后我就问她说：“我说，哎，米秀，你要不要下去啊补那个位置？因为刚好有女生就没来嘛。”然后她就说：“哦，不要啦，我超尴尬的，她很害羞的。”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啊，反正你就下去，就只有那个位置，就下去补一下嘛。”因为他平常都是帮我们收钱的，对。然后他就下去了。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一场，他就遇到了他后来的老公。那时候是10年前，所以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凑合的一对，就是因为在那一场。后来我当然凑合了将近有100对，但是那一场的记忆我是就是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人生中凑合了第一对这个结婚。
这样子，陆队长，就是每次你认识单身然后优秀的男生女生，然后你就会一直想要就是把他 push 过来，就是到那个你们的非诚勿扰的一个活动，是这样子吗？
对啊，我遇到一方我不是一直给你票
对
对，所以可能我是那个，就有网友称我是那个人间月老啦，不知道，就最近我们凑合很多。对啊，
欸，那陆队长，我就是你知道吗？身为比较，身为一个创业节目主持人，我还是要认真来主持一下我的节目。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刚好听到银行上班，可是因为我觉得银行在我的心目中啊，就是银行家都是穿帅帅的，有没有？然后就是每天就是社会精英，然后赚很多钱。可是因为你知道，本人是身为活动公司的老板，我觉得活动非常难赚，又辛苦，然后就要压很多钱，然后现金回转又慢，然后大家虽然觉得很好玩，可是赚到自己手里的钱真的是微乎其微。所以当年啊，你就是一边是在银行工作，还是你就把你工作辞掉然后专心办活动？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怎么会走到现在的陆队长这样子的一个生意模式？
对，就像小坊说的，就是其实办活动又辛苦，然后又没利润嘛，所以当时就是只是做好玩的，就觉得哎，赚一点奶粉钱啊，赚一点零用钱还不错，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来创业或是要当正职。但是我过去呢，我其实是有想要创业的，只是我没有想说要做这个快速约会作为我的创业。大概在2014、2015的时候，我就是离开银行，然后我就开始我的创业人生。其实我试过各式各样的创业，就是最早的时候我还开过那个豆花店，在那个永吉路30巷，对，开了1年，然后就赔了100多万就倒闭了。
Oh no！
就是我有蛮多次的创业失败经验。我后来还有做一家共同创办一家网络公司，叫做终点大师，大家可能有些人有听过，是一个新创的公司。那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是做这个自由工作者跟这个客户之间的这个平台，就是有很多瑜伽老师啊、英文老师或是健身教练等等，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刊登服务。大概是在我2015年、2016年，我是加入并且投资了这家新创公司，叫做终点大师。那当时我们也最后也募了将近2000万，可是不到3年的时候就收起来了，就因为资金的关系，然后商业模式的问题就倒闭了。所以我是一直辗转之后，最后才在2019年那时候决定全心投入这个我的快速约会的创业。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的豆花店是在一年内然后结束，然后中年大师就是也是快的时间就结束，那在快速约会的这一个 project 里面，你是在哪一个时间点觉得说这个其实是可以继续下去的？是因为看到它不断的成长吗？还是说你是看到什么样的商机呢？
我在2013年开始办嘛，就是一直副业的时候办，那即便我后来在创其他事业的时候，我还是有在假日还是举办，因为对我来说那就是有点身心灵的调剂，然后认识新朋友的一个东西。然后地方有提到说我是有看到什么商机吗，或者我看到这个 事情直接在成长吗？其实坦白说是没有的，因为当时2019年我是完全没有任何退路了，就是我完全没有任何手上没有其他的项目可以做。我就那时候我创业中年大师失败嘛，那我就问了很多我的朋友，就说哎，你觉得我到底做什么会成功？就是我之前做什么创业一直失败，虽然我很会上班，但是我觉得创业好像就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我就一直失败啊，然后我就想不透到底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做成功。那我就问很多朋友说哎，你觉得我做什么事业会成功？然后所有的朋友都跟我说哎，陆队长，我觉得你就是要做这个两性的活动，你就是要做快速约会，因为很多人喜欢去参加你的活动，而且你做得特别开心，做得特别好。所以其实当时2019年我是手上完全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当然了，我后来有去找一些工作啊什么，我也得到一些 offer， 可是后来我还是决定就说好，那我就是还是要努力，想要努力创业，所以我选择了快速约会作为我就是2019年那一次再次创业的项目。
欸，那陆队长，因为讲到这2019年，但因为我不好意思，我都做政府的案子，所以就是我们的那个时间都是民国。我记得2009在108年的时候，我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开公司，然后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嘛，我的最大的本业是做活动的公关，然后这真的是我人生难忘的一年，就是我创业的第一年之后，第二年就疫情。哇塞，这是一把辛酸泪，真的人生难以忘怀。因为像我刚刚听到你的这个时间，让我非常非常非常想跟你请教，因为听起来快速约会刚刚讲的嘛，就是男生要跑台，女生坐在现场，那应该是一个实体活动，那我猜测你应该会遇到跟我一样的这一把辛酸泪，当年的你是怎么样度过疫情的啊？
完全没错，那个小宝讲的太好了，我也是记忆非常深刻。2019年当我全新投入做这个实体的快速约会的时候，那时候我还跟我老婆信誓旦旦的说我一定会成功，这一次我一定会成功，我一定不会死，这一次我一定成功。结果没想到2020年遇到疫情，我所有的活动都没有办法办的，对不对？就是小马应该也遇到，所有大家连出门都不敢出门，谁会来参加这种四五十个、六十、七十人的活动？走投无路，我觉得人生真的超级谷底的，就是一个失业、创业失败的中年大叔，然后根本就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是呢，因为我过去有做这个冥想的习惯，就是有一次我在冥想的体验中，我就仿佛感觉到，就是宇宙跟我说，去做 podcast 吧，我就听到了这个微小的声音，去做 podcast 吧。然后当时我想说，哇， podcast 好像之前是听说是广播，类似广播的东西，所以当时呢，我就觉得说，哎，好像因为当时也没其他事可以做嘛，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好像可以做一个 podcast 节目，可能分享我过去七八年啊做快速约会的一些体验啊，或是一些知识给听众。所以当时我才有后来做这个《好女人情场攻略》这个节目，就没想到这个节目就是红起来了，就是红起来，每集都有好几万人在听，所以反而是因为这个节目的受到欢迎，然后我的快速约会的项目也迅速的拓展到台中、新竹，甚至美国。
那陆队长，因为刚刚有讲到，因为其实我自己的 podcast 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但是因为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我是做辅导的，我就把这些东西都变成我的声音资料库，那以后大家想要找些专家啊、老师啊、厉害的职人，或者是因为我也辅导很多创业家，我就觉得这是对我的自己的事业是一个加分。可是因为我并没有想要把它，就是大家都讲的 podcast 变现这件事，对我来说它是比较遥远的，它有加分可是并没有直接的相关。但像我知道你的这个好女人的情场攻略跟你的非诚勿扰其实是一个事业的一体两面，那是我比较少数看到就是可以做的这么样成功的一个连结性，能不能请你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两个事业的相辅相成呢？
当时我做这个好女人情感攻略的初衷，就是第一个，那时候当然就是其实我也没其他事可以做嘛，然后我想说，哎，说不定这个疫情结束之后，会可能很多人听这个节目，然后可能会有些人会来参加快速约会，所以当初是其中这个是目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我有两个女儿，其实我希望长大之后能够给他们送给他们一个所谓的成年礼。所以我希望是把我过去的一些对于人生的一些体验啊，甚至一些情感的感情路上的一些经验，因为我的节目是访问很多来宾，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些智慧集结在一起，可能他们以后长大的时候可以女儿可以听爸爸帮他录的节目，可以人生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所以当时我其实是这个契机。那你说这个节目为什么能够带动很多，就是说怎么样建立这个完整的这个商业模式，是不是？
没错没错，就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做了自媒体，他们可能就像比如说一方他手上做了超级多节目嘛，那我知道一方也是有很多是品牌主请他开一个节目，或者是也有很多是误入Podcast 这个丛林的小白，因为大家都说前一阵子不是开了很多 Podcast 如何制作 Podcast 的课吗？然后也是很多人都说啊 Podcast 就是做了之后就可以变现啊之类的这种我自己称之为梦幻泡泡啦。但我觉得像陆队长就是我很佩服的人，其实你把这件事跟你的本业结合得很好。对，那我就会心里不免想说，你是在做节目就像一开始就想好说，对，我就是要让我的快速约会品牌做得倍儿棒，所以我开了这个节目，还是你是慢慢慢慢就走到现在这个样子呢？
我觉得有一点是无心插柳。对，就是自从我做 Podcast 之后，我们公司营业成长了5倍，那就是这5年下来，那我觉得是无心插柳了。就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说，会有那么多人会想喜欢听。那我觉得我有掌握几个关键，也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就第一个，当然就是市场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要做这个自媒体的话，有一些主题是比较大的市场，就比较容易做的，就是像大家熟知的，就是理财的主题，对不对？就是你去看 Podcast 排名，或是 YouTube 排名，或是任何部落客，就是说。你做理财的部分，大家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想要变更有钱，想要学怎么投资，所以跟金钱有关的会比较多人听，比较容易做得起来。那再来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两性主题的，特别是这种免费的内容，是很多很多人是喜欢听的，就是一个非常刚性的需求。所以我其实是有意识的，刚好觉得说，因为我在做这个两性的活动，那两性的这个 podcast 是我是觉得比较市场比较大。然后再来的话，我觉得我比较早进入，就是我在2020年那时候，台湾称之为 Podcast 元年嘛，我其实就算是早一点进入这个市场。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关键是我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勤劳，我做的非常非常勤劳，就是我每天都日更嘛，所以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1300集的内容，就是。台湾就是没有几个人可以做超过就是300集，然后我做了1300集的内容，所以其实我是大量大量的制作内容。
因为你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就是在好女人情场攻略这个 podcast 红起来之后，那带动了这一个非诚勿扰快速约会的业绩的成长。那因为我们会知道说 podcast 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媒体，它的演算法的机制都没有那么的好，那就很好奇说你当时做起来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原因吗？例如说像我们很常就是会 feed 一个很大的来宾，然后 feed 多之后就把它流量带进来，还是你有用什么样其他的方法就是让这个节目能够快速的红起来？
绝对是我的口才好，没有了，开玩笑。
其实是人
真帅，目前口才真的很棒。
没有了，我开玩笑的。其实那时候有遇到一些贵人啊，比如说像我登场了丹妮表姐这个热门这个 podcaster 跟 YouTuber 的节目，那他的节目就好几万人听，所以那一次其实登场的时候对我节目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然后就是我的流量就增加了2倍。然后还有我邀请到一些很比较有名的来宾，比如说这个台湾第一妈妈桑这个席妍娜，就是比较有一些话题性的人物。那我觉得我其实做的有一个关键，就是说其实我很 care 这些听众。所以你们知道吗，就是我这5年来我总共访问过100个就是听众哦，我只不是在 podcast 内，我是在线下1对1的跟他们访谈，就是问他们说他们的人生中到底情场上遇到什么困难，他们为什么会听我们节目，他们想听什么主题。所以其实我每一年都有超过25个这种客户调研，听众调研。 所以我实际的我非常了解他们是什么轮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也做过十几场的这个线上跟线下的焦点团体的调查，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的 podcaster 是不会做到这么细腻的。
那陆队长，因为刚刚有讲了嘛，因为你的好女人情场攻略其实是辅助你的非诚勿扰这个快速约会的品牌，那不免就还是想要回到，因为我们觉得一个好的创业一定脱离不了一个好的商业模式，但是其实刚刚讲到我自己理解啦，我觉得其实单纯办活动是非常难支持一家公司的运作，那不知道方不方便请陆队长透露一下，就是像您在自己的这样子一个活动公司的规划，你是怎么样让一家活动公司从一个一个的活动这样不稳定的收入到现在可以慢慢成长到一个企业比较健康的体质呢？
对，其实办活动其实比较辛苦，利润也比较少，不过我们活动是比较高单价的活动吧，在台湾算是办联谊活动算是比较高单价的，那也因为这个好女人情场攻略收听的这个人数在成长当中，所以我们也透过了这些焦点团体，透过了这个一对一的访谈，我们也发展了二三十种不一样的线上跟线下课程，那以及比如说在参加活动的时候，很多人他可能不想要参加活动，所以我们其实不，现在活动只占我们的这个营业额的20%左右，其实有其他的很多的是相关的课程啊，或是这个约会教练等等的服务。
那我相信就是像这样子的就是线上课程啊，实体课程，或者是说或许有一些 podcast 业配，就是等等的这些商业模式，听陆队长会觉得说，欸，好像很自然而然就是发展出来，但是我相信在开发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不太确定大家需不需要这个，或者是什么样的主题大家可能会喜欢，那你在这样子发想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殊的经验，或者是可能途中有跌倒过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其实有蛮多的，因为毕竟第一个我又不是女生，然后我又主持一个女生节目，所以到底女生想听什么其实我一开始是完全不知道的，就一开始啊我以为啊只是我们既然是一个恋爱节目嘛，那我想说女生她如果要脱单，那我就觉得其实很简单啊，不就是学学化妆，穿穿有女人味的衣服等等的，不就可以脱单了吗？结果后来我发现啊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大部分女生我们访谈之后去了解我们听众之后，发觉大部分的人是我先让你们猜一下，你觉得是为什么无法脱单？
要求太高，
没有认识很多人吧。
好，我们后来发现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在底层，就是说你的心理，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够好，没有自信的，就是纵使我们听众很多是高学历啊很好的工作，觉得自己不够好，自己不够有自信，所以以至于就是很害怕去认识一些很好的男生。那也有人是因为原生家庭的这些就是父母关系可能不好啊，或是就是不相信爱情的，不相信男人等等的，所以其实是比较底层的这些心理状态，所以后来我们其实也做了相关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了解听众了解客户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也可以分享。我认识了台湾第一妈妈桑希耶娜之后啊，那希耶娜他们有很多配合的老师是做一些18禁的情欲相关的这个的课程，然后我原本想说真的会有人想要学这些东西吗？结果我没想到透过我们节目啊就是大爆红，就是几乎每一堂课都秒杀。
那讲到这个陆队长，我现在就是知道个人福利时间，就是本节目都有个人福利时间，主持人自己想问的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我身边其实很多优秀的男男女女们，我自己都觉得他们条件很好，但他们就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就是一直没有脱单，或者是即使脱单可能关系都维持得很不长久就结束了。那你就是一个两性专家吗？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脱单宝典？
为听众也为你不是结婚那个吗？你
那我的好朋友单身听众问一下呢？我真的超想知道。然后因为我每次都帮他介绍，
因为主持人想脱单嘛，你是想要脱离婚姻吗？还是脱单？
不，这绝对不能让我老公听到，会
这要剪掉，
活着不好吗？活着不好吗？
OK， 想要为听众谋福利啦，脱单啦。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好。我们先讲一些简单的原则好了。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知道你想要找什么样的人，那这个又跟认识自己很有关系了。通常会建议大家，就是我们很多工作坊第一件事其实就是要列出你的理想伴侣清单，因为我们每天的资讯量很大啊，我们的大脑需要你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它才可以筛选掉那些跟这个目标相关的资讯，让你意识到 比如说有些人往往就是他可能没有好好想说他想要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所以他就有点像你出去你刚好认识谁啊，有感觉啊等等的，你就可能就进入交往关系，然后后来又发现不适合等等的。所以第一件事我觉得还是要请大家写一下这个理想伴侣清单。怎么写的话也有很多这个咩咩嘎嘎，我主要就是说尽量以正面的话语写，然后不要写说不要，就是你不要写说不要秃头或是不要胖的，因为通常我们潜意识它会过滤掉不要，它会吸引到就是你不要的那些人，所以在这个伴侣清单的书写上面是蛮重要的。还有一件事就是蛮重要，就是你要大量的去认识异性，因为很多人啊，因为过去啊有几年就是很多人跟陆队长说，陆队长我想要脱单，然后我就问他说，哎，那你去年你跟几个男生一对一的出去见面约会过，他就说三个，我就说那你可能要等30年。通常我有个理论啦，就是我有个扑克牌理论，就是扑克牌不是有52张牌跟另外2张鬼牌吗？那我就建议假如说你的理想伴侣是其中那一张鬼牌的话，你就是要一直大量的快速翻。很多人是连见面出去都还没有见面就想很多，就说哦，我们一定不适合啊，我不喜欢这样的男生啊，我其实要等到很有感觉的人我才要出去见面。其实这个都是比较难让你脱单的一些想法，你应该是大量出去跟男生见面。然后为什么有这个好处呢？因为你跟很多男生见面之后你才会更了解自己，然后你也可以调整你的理想伴侣清单。所以就像做 podcast 一样啊，如果说我没有好好做1000集的话，我觉得我绝对，我们又不是什么有名的 YouTuber， 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人，我们很难做出流量。所以我觉得那个量是很重要的，大部分人太低估了量大的重要性。
因为我相信就是刚陆队长提供的这些方法都会是超女人情场攻略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或许就是很常一直在问你说我到底应该怎么找到另一半，怎么找到另一半。那我相信就是在你听完可能你的 podcast 或上完你的线上课程之后，一定会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嘛。那有没有遇过就是那种女生或是男生他们本身就是很封闭自己，然后在一个比较相对不好的状态，然后到最后真的成功的就是变为人妻人夫的这种鼓舞人心的案例，可以多跟我们分享吗？
有欸，其实每一个月我都会收到我们听众跟我说，欸，陆队长，我听你的节目可能3年了，然后原本我是一个超级内向，然后我觉得说，欸，我一定要遇到很有感觉的我才要出去约会。我们每天都洗脑嘛，洗脑洗脑，结果 洗脑了半年一年之后，他就开始，欸，觉得说，欸，好像我可以 open my mind， 好像我可以比较更开阔心胸的可能去参加快速约会啊等等的。因为可能过去大家都觉得，哦，可能会很怕尴尬，我们在节目中常常有宣导一些观念嘛，他们就慢慢的打通了，然后他们就开始敞开心胸，然后去认识跟自己不一样的这个异性啊，然后更了解自己啊。所以有好多几乎每个月我都有收到听众说，欸，陆队长非常感谢你，因为我听了你的节目，然后我重新建立了自信，然后我去遇到了谁，我去遇到了谁，然后我听你的52张扑克牌理论，所以我认真跟男生出去约会，然后脱单了，然后结婚的。其实每个月都有，然后也有参加我们这个100天性理想伴侣工作坊的这个同学啊，他就是改变了他的潜意识，改变他的伴侣清单，很多奇妙事都会发生哦。比如说他有一次他说生日，然后他有一个女性朋友要拿一个蛋糕给他，然后刚好在开车的路程中有另外一个同行的友人可能刚好顺路吧，就是顺路跟他一起来，就是拿蛋糕给我们这个女同学，然后他就这样遇到了他老公，就是遇到了他的理想伴侣，然后几个月之后他们就结婚了。所以就是很多很奇妙的事发生。其实对我来说最让我开心的就是能够收到这些听众的回馈。
那陆队长，因为刚刚听你这样讲，我觉得每个创业家真的都很有趣，就是因为我们访问过很多创业家嘛，我也问过很多人说，欸，创业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有的人就觉得说，欸，我可以时间自由啊，有的人说啊，我赚很多钱啊，有没有很实际？但像我刚刚听到，你就觉得你是人间月老，就是对你来说，你觉得经历过这么多创业，曾经失败也好，到现在渐入佳境，很成功，我觉得也很棒。那你自己觉得从一个专职工作者转换到一个创业，你觉得对你自己来说这一路走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是你觉得最让你感受最深刻的？
创业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更了解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知道我的强项在哪里，我的弱项在哪里，然后我知道如果是比较讲比较大一点，就是我感觉到宇宙在这一生中可能赋予我某个任务， 然后这是需要经过前面层层的挫折之后我才能够领悟的。假如说我任何一个时间可能放弃了这件事，我就不会走到今天的我。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整个创业的过程让我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生命的价值啊，然后以及我对这个世界能够给予的贡献是什么。我觉得很好玩啊，因为一开始想要创业也是觉得我如果时间自由啊，如果有赚很多钱啊，一定是很快乐嘛。结果我分享一下我去年啊，我去年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节目都是预先录好的，所以通常我可能一年有2个月都可以不用工作这样子。然后我去年就是有去韩国就是待一阵子，然后就是去旅行嘛，我想说这样子的话应该就很开心啊，以前当上班族哪有可以一两个月都不用工作的。结果我发现第二天开始我就超无聊我觉得这个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是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是超喜欢工作的，就是我已经成功把兴趣跟工作结合在一起。所以其实我们这5年来我没有一天我觉得我在工作，虽然我现在有团队去帮我筹备这个快速约会，可是我常常还是会过去，因为我就是看到大家我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能够帮助大家，然后让大家学习到有关于这个情场上的知识，然后以至于他们的人生改变了，我觉得对我都是莫大的鼓励。
那第二个问题追问当然会有成就的事，我就会觉得会有挫折，是因为像刚刚开录之前我就在烦恼说，天哪，我刚刚有跟两位分享嘛，就是我最近好烦恼好烦恼，我公司超级怕会亏钱因为人生就有不同的阶段嘛。那因为刚刚听陆队长分享说你们之前也曾经有一两次就是创业不是这么顺利的状况，那你是怎么样度过这些低潮跟挫折然后愿意再继续创业？因为像我这次在面试的过程中我就遇到那种创业失败一次然后就跑回来找工作，然后就跟我说，欸，我觉得我真的不适合创业，所以我要回来上班。那当年的你都没有遇到这种，你知道啊，天哪，创业失败了，我是不是要回银行？有这样的纠结吗？那你是怎么样克服它的？
欸，其实有，欸，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纠结，甚至我之前是创业失败去上班，再创业失败再去上班，就是一直在这个轮回。但是当时呢，我有一本很喜欢的书叫做《思考致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作者是 Napoleon Hill， 他的整个书的核心就是说，你可以靠着思考来致富，就是思考是有能量的。然后当然里面有列举非常非常多的细节，那他其中有个原则就是烧掉你的桥，就是他给我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必须要义无反顾的全心投入这个事情才有可能会成功。那当年我觉得很两次的失败的创业都是我心中在想说，好，如果我创业其实也没关系，我就回去上班就好，反正我也蛮会上班的，所以我就一直心中有这个后路的想法。那直到这一次我就是看了这本书，我真正理解到它的这个内容之后，我就决定说砍断所有的后路，就是说有人给我工作，有人给我高薪的工作我都拒绝，我就只能做这件事，想要把它做成功，所以才会有后来很多很意外的贵人啊，或是一些创业顾问啊等等的都会来教我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有关于心智的部分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再来的话，就是其实我后来也做了很多有关于冥想啊，然后我甚至每天洗冷水澡，现在已经洗了5年了，洗了1000多天了，就是为了要锻炼我们当创业家的心智。因为其实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一些困难，那其实这些困难如果你的心智强大的话都不是什么困难，就好像如果你是郭台铭，对不对？郭台铭他遇到困难肯定比我们多几千几万倍，可是他的心智已经非常被磨练得非常强大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提供给大家分享。
那陆队长，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是很多朋友都会聊到的，因为像当年我也是从上班族出来创业，我并不是一毕业就创业的那种勇敢人士那很多人都会问我说，那你当年要辞职创业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考虑什么样的事情？那像你来说的话，你有什么样的评估吗？比如说就是从一个收入考量吗？还是兴趣考量吗？还是人生志业考量吗？能不能给这样子想要转业创业的朋友一些你的当年的考虑的这些过程呢？
我觉得创业是一种技能，那这个技能是可以培养的，那通常在上班的时候比较难培养有关于创业的技能，所以我会建议啊，像当时的我就是比如说白天我是在银行工作，然后晚上的时候比如说我每天晚上7点半到10点这段时间我就在创我的这个副业，就是非诚勿扰快速约会，然后我花了将近5、6年的时间才慢慢熟悉了这个产业，以及比较多培养多有关于创业的技能。 所以我会建议你现在如果是上班族的话，你可以不要一开始就投入创业，因为你还没有这个创业的技能，你也没有相关的知识，你可能对市场也不了解。最好的方式我觉得是你透过就是下班时间，每天可能有花三个小时，然后假日的时候开始慢慢累积你的这个创业的能量。那有的时候其实现在很多创业的工具也都非常的便宜，比如说录 podcast，比如说写部落格，这些都是非常便宜的方式，你可以慢慢的累积 这方面的实力，等到你有足够的，比如说你的创业的收入已经超过你的本业，或是你的创业的收入已经接近你的本业的时候，你再来考虑能不能投入全职的创业。我认为对于第一次特别你如果不是富二代，你只是一般的人， 我觉得那是比较好的做法。
讲完这么就是励志的一个话题，我就蛮想问一些八卦类型的，因为我相信就是在做这么多两性的节目跟活动的当中，一定会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或是很冲突，或者是很奇怪的，就是一定都会有。就是你有没有遇过去参加你活动的一些听众也好，粉丝也好，就是有没有一些很奇怪的追求行为，或者是奇怪的举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八卦吗？
我其实接触了这十年来接触了超过一万人吧，在快速约会。然后我跟你们分享，我发现了一件最奇妙的事，就是我们人真的是有频率的，就是同样的人会聚在一起，是真的。因为像我在快速约会的时候，我就发现啊，你的一场我们现在都七八十人，然后这些人都是以前不认识，对吧？然后参加完快速约会可能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之后他们就认识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很奇妙的是每一场都一样，喜欢抱怨啊负能量的人他们自动就会聚在一起，就像磁铁一样。然后一些比较对这个比较乐观然后比较开朗的人他们也会聚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奇妙。这个套用在脱单，就是说其实你是什么样的人才，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你可以看你身边周遭几个好朋友，你大概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这是非常非常准的。那你说有一些很好玩的事，就是因为我之前前几年都是自己做客服嘛，那时候我们团队很小，都我自己服务啊。有些人真的很好玩，我不知道那个你们有没有遇过，就是他很喜欢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明明就是活动的规则啊，或是活动的一些时间地点都有写在那个页面上，可是他就会问你这些很奇怪的问题，就是明明你自己都可以查看得到。然后也有一些人呢、啊，他就是会问很多问题，比如说他参加快速约会前，他会问你15个问题，然后问完又再问你20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这些人确实是都比较难脱单的啦，就是比较不一样。我后来发现都很准的。
他问什么问题啊？是说什么哦？有几个人吗？然后说什么？哎、欸
啊，
现场状况吗？
哎、就是欸，当天有没有东西吃啊？反正他会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很多的小剧场。只是参加一个简单的活动，可是他就会问15到20个问题。然后你可以想象，这种人可能在就是做决定的时候，他会很犹豫，搞不好男友跟他求婚的时候，他会想隔一两年之类的。我们的个性真的决定我们的人生呢，我觉得很好玩。接触过超过一万人，真的我们的个性会决定我们的人生。然后也有些人很好哦，他们就是在活动结束之后会特别来跟主办人跟我们说，哎、欸，办活动辛苦啦，你们办得很好啊等等的，就是他们会给人家能量的这种人通常很快就脱单，尤其是女生，这种女生是很吸引男生的，通常很快可能来一场马上就有20-30个男生会跟他们联络。
20-30个也太多了吧。
那个陆队长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不免想要问一下，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表姐也好，或喜安娜也好，或者像你们的快速约会也好，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把它归类成就叫寂寞经济，其实我觉得寂寞经济是在未来一个很大的商机。你看很多人，甚至我身边有人说，我宁可要养宠物我也不要交男女朋友这样。但其实像我自己就是愿意选择步入婚姻，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人生的，我不要想修炼，但我怕我老公听到会被打，人生的选择。对，那不免想要问一下，是说因为像我觉得您在这一块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业界的前辈，那对于想要，因为像我现在就像我昨天看到我的这个同学他写的这个硕士论文，他就是写这个寂寞经济，然后他也是跟这个席安娜老师合作一个就是线上的这种两性课程的一个品牌。那但是我知道其实这样的品牌经营不是那么样的容易，那 到底你对于想要进入做这个即墨经济这样子一个族群的从业人员，或者是他想要跟你们做类似差不多的事，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样的核心能力或者是态度是很重要的呢？
我觉得有个关键就是你是真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你能够真的解决这个产业某个问题的。比如说举例来说，快速约会它其实就是解决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在同一个时间能够聚在一起，比如说比那个交友软体，交友软体你可能要一直滑一直滑嘛，你还不能真实见面。快速约会就是一个时间一个地点，然后把想要找对象的人全部都凑在一起，可以有效率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一个单点问题。那像我的好女人情感攻略也是，因为很多人可能他需要一些情感上的支持，可能失恋啊，可能遇到人生低潮，或是说他可能没有什么恋爱经验，要学习一些有关于恋爱的技巧。所以我觉得想要进入这个产业，同样回到这个创业的核心，就是你到底能够解决客户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是我觉得最关键的。那第二个关键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要能够像陆队长一样，我能够做十年能够热此不疲的话，我觉得那个关键还是要你真的真心喜欢做这一件事吧，你就是真的要很喜欢做这件事。像我每天从早到晚，我每天只想一件事情，就是我怎么样可以帮助我的听众，我能够邀请谁来帮助我，能够讨论什么样的主题可以帮助我的听众。所以其实这件事就是我可能这几年最 care 的一件事，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真的想要热爱这个事物，你没有真心想要热爱你的客户，你的这个听众的话，我认为是你是没有办法做得很开心而且做得很长久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说坚持到底吧，就是说纵使可能过去有很多失败的例子，但是都把它当作是人生的一个养分，就是你觉得说诶，可能透过这次失败，创业失败，我学习到了什么。因为一般人可能创业失败一次就会回职场上班，但是我的个性不一样，就是我告诉我自己，就是我可以一直创业到我死的那一天，总会学到一些东西吧。就是每次创业我都创业的越来越好，但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创业能够创业多久，但是至少我每一天每一天都比过去的自己变得更好。
好哦，那在节目的最后不免还是要帮我的闺蜜，一定要强调是帮我的闺蜜来问一下，就是如果有人想要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非诚勿扰的快速约会，因为刚刚讲了，其实我觉得准备好自己也是很重要的。那既然有这么棒的一个活动，我们的陆队长帮大家都办好了，那到底在报名我的活动或者是来到我们活动前，有没有什么样的索引可以让你在就是结束后有20个女生愿意跟你换 LINE， 或有20个男生愿意对你提出邀约，可不可以在节目的最后给我们一点分享呢？
可以啊，大家可以搜寻非诚勿扰快速约会，或是到我们这个好女人情场攻略的 Podcast， 目前有超过1000集的内容，听都听不完，听都不听不完。不过我们有做一些索引啊，可以在我们官方的这个网站可以看到。然后我觉得敞开心胸吧，不要想太多，就当作来体验。然后可能其实我们很多的参加的人，他参加两三次之后他越来越好，所以也不是说你只能参加一次，就跟创业一样嘛，又不是只能创业一次，你可以创业两三次啊，你总会越来越好的。
一凡，我觉得我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你的好朋友陆队长，一定要这样讲，没有，因为本来不是说好这一集我要躺平吗？说好的躺平呢？
还是要有你的观点来录啊，不然都是我那个都那么熟了，大家听众朋友会听不知道我们要讲什么。
好哦，我接受。好哦，那我们今天今天非常感谢陆队长，因为其实你知道我在录之前啊，就像我第一次打电话给陆队长说，其实我思考很久说，因为像我上网就是我还是小小做一下功课，发现说哦，原来这位前辈，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前辈，然后有很多的创业经验，我觉得哇塞，我好难访问他哦。但是我觉得跟他就是聊了这段包含今天的录音，我觉得从他从一开始在上班族，然后经过了创业的失败，然后不断的努力，那到现在这样子，他不管是在这个好女人情场攻略或者是非诚勿扰都取得非常棒的成绩。那我们也很希望这样子的故事可以给想要创业的听众朋友有很多的鼓励。我们的来宾有给我们非常棒的礼物，陆队长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你有什么好礼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嗯，我提供听众朋友有3张这个非诚勿扰快速约会的免费体验票，我们一张都是1000多块哦，然后可以去参加台北或是台中或是新竹的实体场，然后这是2024年你可以选一场来参加，提供3张给大家来抽奖。那抽奖的规则，
抽奖的规则就是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IG 或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团来密切关注哦，在上面都会有我们的抽奖规则。那当然如果大家对于听完这节节目，对于我们的这个陆队长的创业项目，还有他的快速约会，他的节目如果都非常想要了解的话，我们会把相关的资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有需要的听众朋友都可以自行参阅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创业好了没？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